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在澳大利亚，近250万的小生意业主解决了全国近一半的劳动人口就业。调查显示，四分之一的小企业没有现金储备，46%的小企业没有盈利。在这里，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澳大利亚的小生意者们，他们的过去。
来澳大利亚以后，我就做了几年易贝的生意，英文这关也是卡住。
他们的挑战。
我以前受过伤，这里缝了四针，半个月我就工作了，我只有一双手，没有帮手。
他们的无奈和清醒。
我们基本上不开大店，小店嘛，它的整个运营成本会简单。
欢迎收听系列播客《小生意大故事》，通胀下的澳洲小生意业主群像，倾听有温度的真实故事。
前金融金领 Dave 曾经在澳大利亚皇家艺术工艺展上，凭借三件独特的蛋糕作品，一举夺得三条皇家蓝丝带。从金融金领到烘焙品牌主理人，这条看似相当任性的梦想之路，其实他走的不算一帆风顺。新冠疫情无缝衔接通货膨胀，他的甜蜜事业与骨感现实狭路相逢。但是 buff 叠满的斜杠青年 Dave 凭借自己的金融专业知识和 AI 新技术的应用，在困境中走出了花路。欢迎收听系列播客《小生意大故事之叠加金融和人工智能知识的澳洲蛋糕冠军》。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 Dave 严，中文名是严大可，是一个蛋糕设计师。以前没有想过会和蛋糕和烘焙结缘，一直到我和太太在选购我们自己的婚礼蛋糕的时候，在网上看到了 Mackie Austin 的艺术蛋糕作品，我心想，哇，这哪里是蛋糕，这明明就是个艺术品啊。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关注和学习蛋糕和烘焙，我也常常会帮助我太太做一些蛋糕。后来我参加了一些比赛，也很幸运地获得了一些冠军的称号，然后呢，通过30多场的比赛闯入了澳洲电视烘焙大赛的决赛，还被法国蓝带学院特别邀请去给未来的大厨们上课，去教授现代的蛋糕艺术。从财务和金融转换到蛋糕和烘焙，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很自然的决定，因为我当时是这么想的，如果有一件事情本身就非常有创造性，很美好，做起来非常有趣，而且你很享受这件事的过程，然后呢，你通过学习练习发现自己是可以擅长做这件事的，并且你发现这件事可以让身边的人很开心，而且可以去长期去做，还可以获得不错的收入，那我想这样的事情的话，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啊！如果我不去尝试一下的话，可能会很可惜吧。
从金融行业转到去做带设计风格的蛋糕，人生苦短，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真正要去付诸行动的时候，其实会有很多的条件限制，比方说来自于家人的劝阻，把你送到国外去留学，你学了这么好的专业，而且已经当时在很好的金融系统工作，收入也很好，哎，突然去做蛋糕了。
这个变化其实也不是特别突然的，我的转行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吧。在事务所和银行的时候，我做过几年的所谓的斜杠青年嘛，把蛋糕作为一个爱好和副业来做的。在澳洲的职场的话，有这样一个特别的亮点或者是个人特色是挺加分的，特别是当你会制作一个与众不同蛋糕，它是一种让大家非常快乐和惊喜的这样一个美食，那你在公司的内部啊，和跟客户打交道的这些社交场合的话，的确是你会非常受欢迎，更容易去和客户去做货兵和连接的。在从事蛋糕和烘焙之前，我也有幸获得了一些比赛荣誉和媒体的报道，所以其实客观来讲，我家人是比较有心理准备的。我父母本身是比较开明的人，所以当我决定去做全职蛋糕和烘焙的培训的时候呢，我知道他们心里一定是会有一些担心的，但他们还是比较尊重和支持我的决定。
技多不压身，斜杠青年的这些技能在职场上往往有时候就是，尤其在澳大利亚，这是很大的一个加分项。
但是这一路走来应该是有很多不易，因为你把它当成一个事业来经营和爱好是截然不同的。
是的，最大的困难可能就是时间分配上嘛。那我们以前在事务所呀，在银行工作的时候，其实工作时间是挺紧张的。我刚开始学蛋糕烘焙的时候，都是要凌晨去熬夜，然后去做学习，可能有的时候整个过程会到凌晨两三点钟这样子。但有的时候你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就进入了一种心流的状态嘛，你是不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找到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去做钻研，去做刻意练习，也是一个很享受的过程吧。
经理的工作辞掉去做蛋糕有多长了？
我们其实做蛋糕是从2011年开始做的，正式全职做的话是在2019年，也就是我们澳洲烘焙王电视大赛播出之后，然后我是决定去全职做这件事情的。当时电视大赛我是闯入决赛，拿到了亚军，当时就觉得是值得去试一下的时候了，就全职去做这件事情。
说到2019年这个时间点，这一年的年底新冠开始了。
嗯，确实
一上来就给了你一个下马威。日子难过吗？那三年
新冠真的是对所有的生意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百年一遇。我们开玩笑说新冠之前我们的主打产品是百人的婚礼蛋糕，然后新冠开始之后是八人的生日蛋糕。
哇，这个缩水好厉害。
是是是，我记得那个时候碰到 lockdown 封城的时候，整个婚庆行业都没了。就是这样非常突然的。其实当时大家所有人都是很焦虑的，但是我们也是想了很多办法进行快速的转型。所以在新冠那个时候，我们也是把产品一下子转化到我们小型的家庭聚会的这些蛋糕，然后包括一些配送服务啊，还是能够熬过来了。
昨天晚上我在看一个纪录片，就讲新冠疫情到现在通胀受冲击最大的就是婚庆行业。一个有结婚意愿的年轻人少了，还有大家在这个花费上面也是在缩水。刚刚讲百人到八人，你们做婚庆蛋糕的本身是婚庆行业当中的一环，所以你后来转型，在新冠疫情期间很多人他都在思考自己要不要转型。新冠完了以后，很多人就觉得我们可能迎来了餐饮业或者其他行业的曙光，但是我们看着现在各种各样的原因，外部原因内部原因，通胀又来了，而且持续到现在。你们的消费群体是不是他们的消费习惯又发生了改变？你是不是又要进行一些战略调整呢？
啊，确实啊，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消费降级嘛。因为今年通胀特别厉害啊，所以大多数人的购买力都是下降的很厉害的。像我们所谓的中高端的定制蛋糕业务也是受到了消费降级的影响。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的原材料成本其实上涨了30%-50%，但是我们定制蛋糕的定价从2020年到2023年年底几乎是没有涨过价，甚至有些产品还更便宜了。主要原因之一呢，就是我们在跟大量客户沟通的过程中，明显的能感觉到大家的预算是比疫情前，就是4年前是降低了的。那并不是日子越过越好了，而是越过越紧了。所以我们想，就是说这根本原因还是生活的成本，包括贷款的利息短时间的飙升嘛，甚至翻倍了。对于很多人的家庭预算来说是一个暴击了，特别是对这种非刚需的消费来说的话，是影响特别特别大的。
之前是看到一个报告，就说可可粉，像你们可能做蛋糕黄油这些都要大量用到，好像是在国际期货市场上这个涨幅是非常惊人的。
是的，之前可可粉有一个月是涨了100%+，是因为货源的原因。原材料上涨其实大家都是能够切身体会到的，就举几个简单的我们常见的材料的例子。比如说像超市的鲜奶油，2020年的时候2澳元可以买到一罐，现在的话要4.5澳元一罐。再比如说无盐黄油，以前是4澳元可以买到一块，现在是8澳元一块。这是我们平时最常见的这些烘焙材料都已经翻倍甚至更多，大家可想而知我们在业务过程中这个成本是大大的上涨了。但是因为大家的购买力确实是下降的，所以其实对我们所有人的生意的利润的压缩是很大的。我们在疫情和疫情之后都是做了很大的业务调整的。我们这两年是做了一些市场调研，然后也是针对这个非刚需消费的下降以及成本的上涨，我们做了很多不一样的调整吧。首先是我们把我们的主店从公司和会场为主的市中心搬到了以家庭消费为主的北区商务中心 Chesswood。 然后在产品方面，我们让定制蛋糕走进到了日常的生日庆祝和亲友聚会。 我们疫情之前主打的产品其实是比较大型的婚礼和派对蛋糕，但我们发现现在明显就是大家的购买选择会降低了，那所以我们现在增加了400多款8人到30人吃的小型的生日蛋糕，还特别增加了华人喜欢的这些松软低糖的戚风蛋糕和不同的奶油夹心口味。在蛋糕和烘焙的培训方面，以前我们专注的是比较高大上的成人的系统培训和证书课程，那现在呢，我们增加了很多清明的学校假期儿童课程，儿童烘焙课程和定制生日蛋糕的基础上呢，我们还增加了现场布置和场地租赁，设计出了一套生日派对的一站式服务，解决家长每年要给孩子过生日的需求。要去组织这些各种各样的环节和活动其实是挺费心的一个事情，我们就想大家可以轻松的享受这个生日。这些调整的话说白了都是为了更贴近大家的日常的刚需，
自己的商业的选址发生了改变，另外呢，从高端的会所会场已经下沉到了家庭，整个市场是在进行下沉的调整，还有营业的范围也是在扩大，这样的一步一步的，你以前的专业有用上吗？
那一定是之前的技能都是有帮助的。成本上涨的问题，其实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经营和策略方面的调整的。当成本上涨的时候呢，我们很多企业会调高它的定价，但是我们其实是没有这么做的，然后我们也不愿意去牺牲我们产品里面用的原料这些品质，只能通过降本增效嘛，提高我们的效率来去对抗这个成本的上升，而不是去降低我们的品质来做这件事情。几个方面吧，首先是自建了一套自动化的信息系统，打通了前后端的流程，降低了管理方面的成本，然后我们一直在关注这些新的制作工艺，包括升级设备啊这些，提高我们制作的生产效率和降低我们的人工成本。还有呢，就是我们也利用现在非常火的 AI 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的技术，降低我们市场推广的成本。总体来说，我觉得大环境是压力很大的，但是我们把这个压力转换成了一个优化团队和优化运营的一个动力。其实我是利用了很多我之前在公司啊在银行的这些经验，比如说我的在银行的金融建模经验，还有我之前的一些编程的经验，都用在了我现在的公司里面。那我是给公司自建了一套自动化的信息系统，就打通了一个从定价、采购、制作、配送、财务、团队管理还有客户服务和客户管理的这样一个流程，很大的降低了沟通和管理的成本。说到我们现在比较时下比较流行这个 AI 人工智能的技术，其实在我们日常运营的里面是无处不在的。举几个比较常见的例子的话，我们是让 AI 成为了一个我们课程的同声翻译，我们会邀请一些国际上的特别著名的老师，比如说一些韩国的裱花老师，他们是不说英文的，但是通过 AI 呢，我们可以让他和我们澳洲本地的学员快速有效的实时沟通。我们让 AI 变成了我们的一个插画师，可以按照我们的要求在一个小时之内可以生成几十幅高质量的插画，可以用于我们的市场推广。我们也让 AI 帮助我们完成了大量的文案工作，比如说我们如果要上新几百个新的蛋糕款式，编写商品介绍本来是可能要一个月左右的工作量，现在 AI 帮助的话可能2天就可以完成了。我们还让 AI 变成我们的一个专属的程序员，它可以根据我们业务的特点去生成定制的系统编程代码，让我们整个流程能够更加的自动化。
网上很流行的那个词儿，不明觉厉，对，通胀还在继续，你怎么看待接下来的我们澳大利亚的甜品市场？
我觉得蛋糕和甜品市场未来不应该只是竞争价格呀，或者是仅仅是局限在给大家提供有品质的美味上面，我觉得更大的趋势应该是为大家去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比如说在日常生活中，不管你是紧张啊、焦虑啊还是沮丧，那来一块甜品，马上感觉就好起来了。包括在每一个人人生的这个里程碑，比如说像宝宝出生、百日、生日、毕业、订婚、结婚，一直到父母的寿宴，蛋糕都是必不可少的祝福的这样的一个象征。我们也可以把自己关于对方和自己的一些独一无二的故事去融入到我们的定制蛋糕来，通过蛋糕来讲述出来。所以这些定制蛋糕的情绪价值或者是甜品的情绪价值，是蛋糕和甜品有别于其他任何的美食，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卖点所在，也是我觉得我们蛋糕师和甜品师应该更关注的领域吧。
会一直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吗？
目前来讲，我是非常喜欢做这件事情的。人生其实挺短的，大家尽量做一些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当一份工作是你喜欢做，又是你擅长做，还能给他人提供很多价值，或者是给他人带来快乐的时候，你不觉得它是一个工作的。所以我觉得当下我还是挺开心的。
你现在其实也面临着一些挑战，还有很多跟你一样的人，你有什么样的话想跟他们分享？
分两个方面吧，一个是对于想要追求梦想的人，人生很短嘛，只有3万多天，希望大家能够跟随自己的内心，认真对待生活中的每一次机遇和挑战。其实我们每一段经历都是有意义的啊，都会在未来和你不期而遇，甚至可能会成为你新的人生方向。然后对于面临困难的创业者，就几个小小的个人建议吧。一个是我们在这样比较下行的经济里面，必须要根据市场的需求变化调整我们的产品，而不是先闷声做产品然后再去测市场，就是我们要做到小步快跑，快速的去测试新的产品。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